罪先后，次序先后 priority， 好简单一个字，但系咁简单呢一个字咧，就系断定我哋生命系成功啊，亦或失败。一个学生读唔成书，次序先后，佢话佢打机先，读书后。一个婚姻失败，因为夫妻两个人每一个都坚持我自己嘅利益先，你嘅利益后，自己嘅喜好先，你嘅喜好后。主耶稣好关顾我哋跟随佢嘅基督徒用乜嘢次序先后啊嚟过我哋信徒嘅生活。主耶稣许诺我哋，我哋基督徒嘅生活系个丰盛丰满嘅人生，但系点解咁多基督徒佢嘅生命唔系丰盛丰满，相反系咁贫乏嘅呢？错误嘅次序先后，一次又一次，主耶稣吩咐我哋：你要跟随我，你要做我嘅门徒，你要做基督徒。呢啲就系做基督徒要有嘅人生次序先后。马太福音第六章就系路加福音十二章嘅记载同一段嘅圣经噶。马太话：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加给你们了。意思就是说，除了神的国和神的义之外，我们人生不能够有任何更先的追慕。很可惜，我看到圣经的翻译，你看看路加福音十二章的书，你们只管，这个翻译不对的，只就是说单单的嘛，没有其他的嘛。主耶稣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追，什么都不做，主耶稣没有说只，主耶稣说首先，首先。那路加呢就没有一句说话，路加呢就漏了神的意，不是说耶稣的教导改变了，而是路加呢他是缩短了他的记载的。耶稣的说话很清楚地命令我们，我们跟随耶稣的人，我们做基督徒啊，除了神的国和神的义、神的荣耀之外啊，我们不能够有任何什么更先更高的追求追慕。今天我讲到是我们一连串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的最后一篇，我很希望我们听到之后，我们每一个人都听众都能够自己检查我今日做人的次序先后符不符合主耶稣的吩咐命令。主耶稣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先求神的国？神的国是什么意思啊？首先我们要明白什么不是主耶稣的意思，什么不是主耶稣的意思啊？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不是解每一个基督徒都被主呼召去做传道的圣工，父神只是呼召一小部分的信徒去做传道圣工的。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第四章的说话，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这个也很可惜的，不是传人人都要传福音，人人都传福音，意思是人人都要做见证。但是保罗所说的传福音，即是 evangelist， 是一个独特神委派你做报道的这个圣工。他说有些是做牧师和教师，原文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的有，神赐给一些人呼召做使徒，做先知，做报道家，做牧师和教师，但是神给每一个信徒，每一个基督徒同一个命令，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不等于领受神呼召我们去做传道的圣职。蔡汉良牧师，大家记不记得蔡汉良牧师在 Phoenix 来的呢？来过好几次的， Okay? 我每一次见到佢咧，佢一次又一次嘅重复讲同一个故事噶。佢话咧，美南浸信会嗰啲领导啊，同佢讲，美南浸信会有好多神学院，哦，好多神学生，但系神学院咁多神学生，只有三分之一系会忠心嘅侍奉主噶。另外咧，有三分一，如果佢哋受教，如果佢哋受培栽培，如果他们受接受训练的话，他们有可能会忠心的侍奉主。那其最后的三分之一呢，他说从头开始那三分之一就不应该入神学院的。父神没有呼召每一个信徒去读神学，去准备做牧师传道的工作。如果神没有呼召你，你不要入神学院啊。如果神呼召你，你走不掉的。但是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个是第一，先求神的国和神义，不是解我们个个人都要去入神学院，个个人都要去做传道。你去神学院读书讲就好啦，但是不是神一定神呼召你做教牧的圣职。第二，神的国不是笼统性的，不是一般性的去形容神管治创造万有，不是笼统性的，不是一般性的形容神管治所有大自然和历史里面每一件事迹。神当然是创造宇宙万有，神当然是统治主管创造每一样嘢，每一件事，每一样被造之物。从宇宙万有创造开始，神管治的手从来没有一分一秒离开过大自然，离开过神所创造的。神的旨意、神的计划、神的目的从来没有离开过大自然和历史。神的管治全片布满所有，但这个不是耶稣所讲的神的国。耶稣所讲的神的国和神的义很狭窄的，很专一的， specifically 是形容神的国带给罪人的拯救。神的国带给罪人的拯救，基督已经来临了，天国已经来临，救主已经来临，我们得拯救的大门已经打开，罪人可以得到神的拯救，罪人可以进入天国里面，罪人可以活在神的义之中，罪人可以活出神的义。神的国的特征就是神的义，神的国已经来临，主耶稣已经宣告天国的来临，主耶稣已经用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工作表露出天国的特征。天国的特征就是神的义和神的权能。耶稣在众人面前，他的生命表露出神的义，他的工作表露出神的大能。凡认罪悔改的，凡信主归服在主耶稣的主权之下的，都进入天国。所以主耶稣的命令，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就是这个意思啊。每一个基督徒只能够以这一个他为他人生最高最先的追慕，是要见到，要见到每一个民族里面，每一个时代里面，每一个人男女老幼都好，都听到基督的福音，听到而信道而进入天国，而且已经进入天国的人，他的人生会更深的、更彻底的归服在神的主权之下，更深、更彻底的归服在神的义之下。已经进入天国的，他们的人生更深、更彻底的活出神的义。这个就是主耶稣吩咐命令我们的，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意思。神的国已经降临人间， 神的义已经彰显人间，但是神的国和神的义还未曾完整，还未曾完全的建立在地上。所以神的国你可以说 here and not yet 同一个时间，神的国和神的义已经在，但是的同时还未在。这个是天国的很重要的意思，直等到主回来，直等到那天神的国完全完整的建立在人间，直等到主回来，神的义完全的实现在人世间，直等到那天，我们这一班跟随主的人，我们这一班基督徒，主命令我们，我们最高最先的追慕是要见到，渴求见到，渴求建立到神的计划，我们的计划，见到万族万波万世万代每一个人都听到神的福音而进入天国。我们基督徒最高最先的追慕就是已经进入天国的每一个信徒更深更彻底的服在活在活出神的义之中。次序先是很简单一个字，但是这么简单一个字就是断定到生命的成功和失败。有两个拦阻，拦阻我们去遵从主的命令。第一个拦阻就是世界的欺骗，世界骗我们的，有没有知道吗？太多基督徒未曾活出丰盛的人生，是因为他们人生的追慕啊完全颠倒错乱。世界对我们宣讲，世界对我们宣传什么才是人生最高最先的追慕啊？世界会不会向我们宣传人生最高最先的追慕是神的国、神的义和神的荣耀啊？外面的世界会不会这样向我们宣传的？世界对我们宣传是什么？人生最高最先的追慕啊，完全相反的，自我 self， 自我的利益，自我的满足，自我的荣耀，自我的威风，自我的奢华，自己的满足享受。我预备今天讲到呢，我就去 Arlington High 图书馆那处，我去找杂志。Arlington High 图书馆呢有好几个不同摆杂志的地方的，最流行最受欢迎最多人看的那些杂志呢，它摆在一埲墙上面的。我就走去那埲墙那处，我逐堆逐堆逐堆地数85种最受欢迎最流行最多人看的杂志。我数过有五种呢是专是讲体育，有22种呢是专是讲普通的阅读 Reader's Digest 读者文摘那些啦，很广泛的啦。那其余那58种呢，58种啊有14种全部讲食的，有17种啊全部讲住布置舒服优美，有5种只是讲健美身材，有11种全部都是讲什么是时尚，什么是靓，什么是化妆，怎样穿得靓穿得靓，什么是最高靓度 cosmopolitan glamour。有4种全部是讲消费金钱，有5种全部是讲娱乐，有1种那个杂志的标题那个其实个名字 self， 有没有看过 self 这个杂志啊？有1种 sports illustrated 泳衣专刊，那个杂志个泳衣专刊的杂志呢，那个封面是一个模特儿穿着 一套，唔知可唔可以讲话一套泳衣啦。我好难想象到嗰套泳衣会好贵。点解呢？用好细块布仔嚟做嘅。但系嗰份泳衣啊，就算卖$10啊，你都唔好买啊。点解啊？因为美国好大部分嗰啲海滩，你着嗰件泳衣，你拉你坐监噶。58种杂志最流行、最受欢迎、最多人睇嘅杂志，68%啊，三份有2%啊，都系世界要我哋关顾最无嘅，食乜、饮乜、穿乜、着乜、搽乜，点样先至叫做靓？点样住先叫做美？点样住先叫做舒服？怎样住才叫做威、啊、但我没有特别拿起那些最讲靓的杂志，我没有拿起 Cosmopolitan， 我没有拿起 Glamour， 我没有拿起那个 Sports Illustrated， OK， 不用怕，我只是拿起一本 People。 People 呢就是普罗大众看那些刊物来的嘛，是不是大富大贵出名的人不看 People 的嘛，是不是大富大贵出名的人看什么 Towns and Country， 你知道什么叫 Towns and Country 了，是不是 People， 是不是最普遍常人看的宣传什么？我打开那个封面，是最近那个3月13号的、okay? 头那两页、啊、My L'Oreal， 大家知道什么叫 L'Oreal 了，是不是擦颜色上面那些啦。咁第三页、第四页咧 ，Calvin Klein underwear， 哦，一个好身材冇得弹嘅男士，瞓到几舒服啊！男人呢啲内衣裤。第五页唔系广告，唔系页页都系广告。第六页咧 ，Henry's Hard Soda， 咩叫做 Hard Soda？Soda 系凉水，我哋台山人讲凉水啊嘛，硬嘅凉水，咩叫做硬嘅凉水啊？唔系软嘅凉水啊，软嘅凉水系可乐啊，硬嘅凉水系加啲嘢落去嘅。咁啊，第七页再后边嗰页咧 ，Head and Shoulder Shampoo， 我计过条数144页 ，OK， 58页系卖广告，其余嗰啲内容咧，我都冇数，我都冇数啦，太多啦。都是 Armani Versace 那些名字，大家知道我说什么，是不是全部都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穿什么、戴什么，耳仔那些呢很多耳环20多万那些、okay? 摆什么入口、擦什么上身、摆什么在头发上面、穿什么在脚上，这个世界以什么为威啊？这个世界是以金钱买到什么来作威嘛，买到越奢华就越威咯，买到越高享受就越威咯，买到越高时尚的衣着就越威咯，这个世界欺骗我们要以这些东西为威，这个世界欺骗我们人生最高最先的追慕就是自我的满足、自我的享受。如果我们相信这些欺骗的话，我们跟随主就是失败了。如果我们追慕同样的先后，我们就没有遵主的吩咐命令了。主耶稣对我们说什么？这些是错误的先后。主耶稣没有说我们不可以买洗头水，主耶稣没有说我们不可以买化妆，主耶稣只是说这些是错误的先后。路加福音第12章29到30节，主耶稣正正是形容这些是人世间欺骗我们的。29到30，请大家一起读29和30节。你们不要求吃什么， Thank you。 嗱，呢個係新譯本嘅，已經譯得好好啦。和合本咧，因為這一切都是外邦人所尋求的，佢已經翻譯到啦。外邦人即係指人世間非基督徒不信嘅人，呢、這個世界嘅人，佢哋追求最無最高最先咧，都係呢一啲。我希望大家睇到一個好強烈嘅對比。主耶穌話：外邦人呢、這個世界嘅人唔信嘅人，另外一邊是基督徒，很強烈的對比。不信的非基督徒追慕是這些東西，但是基督徒最高最先的追慕是另外一些東西。我也希望大家看到主耶穌從來沒有貶低過人食的需要，主耶穌從來沒有貶低過我們要喝的需要，沒有貶低過我們要著的需要，没有贬低过我们要住屋的需要。主耶稣从来没有命令我们要舍去这个血气身躯，他只是命令我们要舍己，舍去自己以前那个最圣那个人。他没有叫我们舍去这个血气身躯的，他没有叫我们要舍去我们肉身的需要的。血气身躯是父神赐给我们的，我们血气身躯是每一日神所关顾，神所为我们预备供应维护的。父神知道我们需要食，我们需要喝，我们需要穿，我们需要着。主耶稣亲身喂饱好多好多人，主耶稣也都命令我们吩咐我们去喂饱肚饿的人。主耶稣怎样教我们祈祷啊？每一日我们今天要食的粮，父神啊，我需要你供应。父神天父从来没有命令我们要舍去这个身体的需要，主耶稣命令我们不要模仿效法好像这个世界他们所追慕的，因为人世间用这些东西来建立人的骄傲，罪恶的骄傲就是自我以为威，不信的世界是以最显眼的最奢华的消费来作威。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什么叫做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呢？我今天穿一套5000元买回来的意大利西装，你说牧师有没有钱买？
有，
再买一对5000元的意大利皮鞋都有，再买一瓶买一樽5000元的法国红酒都有。我用2000元现在过了买不到，要跟你去 Vancouver 了，跟你去 Toronto 了。2000元我请你吃一套那些叫什么燕窝鱼翅包心翅套那些餐，你说牧师有没有钱买到？有，好痛啫。嗱，我咁样做嘅时候啊，我就讲一句说话，系咪？我咁样做嘅时候，我就讲一句说话，我叻过你，我使钱多过你，我比你优胜。我用我食的、穿的、饮的、着的、住的地方、揸的东西来膨胀我自己的骄傲自豪，我用这些来建造我自己的威风。主耶稣对我们的命令就是，这个不信的世界是这样来用这些东西 来壮大他的骄傲和威风的。但是你是我的门徒，你是父神的儿女，做我的门徒不追慕这些东西的，相反做我的门徒，做父神的儿女，最高最先的追慕是神的国、神的义和神的荣耀、神的威望、神的威名。主正正是这样教我们祈祷嘛，是不是？主教我们祈祷怎样说，我们怎样祈祷啊？愿人都尊，不是我们的名啊为高为大，愿人都尊父神的名为圣，愿神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 成全在人间，这些是我们心思意念要充满的。神的荣耀，神的国度的伸展，神的心意的完全，这些是父神儿女最高最先的渴求追求。不要被这个世界欺骗你，欺骗我，不要被这个世界欺骗你，说什么才是人生最高最先的追求次序。不要让这个第一个拦阻来阻碍我们进行主的命令。还有第二个阻碍，阻碍我们不遵守主的命令的，这个第二个阻碍不是外面的压力的，而是我们自己内在自发的。第二个阻碍就是我们自己的忧虑。你说牧师啊，我不求自己的威望而已，我没有求自己的利益而已。你说我要先求神的荣耀，我明白，但我没有野心，没有雄心去满足我自己的骄傲而已。我没有野心他要穿意大利西装或者穿意大利皮鞋，我不想吃鱼翅，没味的，鱼翅没味的，真的有什么味啊？鱼翅羹的味都是那些鸡肉猪肉大羹味精的芝麻，鱼翅没味的。燕窝，谁想吃燕窝？大家知道燕窝是什么？雀仔口水、我不想吃鲍鱼，美国吃鲍鱼非法添，是不是？我没有想用任何的东西向任何的人说我比任何的人优越的，我只不过是一个谦谦卑卑的信徒，但是我的收入很有限，我很快就没力打工了，但我怎能够再活30年、是不是？医药保险这么贵，我怎能负得起啊？牧师啊，我不穿意大利装的，我很爱国的，我穿中国装的，我买衣服在沃尔玛买的，如果我想奢侈一点，我最多就走去 Costco。 我追慕神的国的，我追慕神的义的，我追慕神的我的荣耀的，但是我立刻出来就立刻没了的，是不是？我没什么储蓄的，我没什么投资的，我不担心 Social Security 破产的。为什么？因为我还没做足40个 quarter， 我还没有资格拿 Social Security 的。 Social Security 破产对我没什么关系的，我一分一钱政府都没给钱我的，那我在哪处拿我将来的 Social Security 啊？这是一个很老实的，我知道、有信徒很老实地这样讲的。路加福音的信息是向我们当中每一个人讲的，是向我们每一个人都同一句说话，从我而来，来靠我，从我而来，来靠我。我们当中资产很高的，你一生50年拼命地搏，是吧？拼命地去建立你的安逸，你好，一生都摆出我知道几辛苦，我知道我做过餐馆很多的，很多年的，我做过经纪的，很难搵食的，过去50年一生的最高最先的追慕都是建立自己的安稳。今天的信息是什么？不要靠自己的资产，只靠神。自己的资产只不过给我们一个很虚幻的安全而已。我知道今天20000多点啊，几高啊、如果你有钱 在股票那里你就开心了，是不是？不过也都不好、因为你报你的仔读大学的时候就很惨的了，是不是？事业好的时候呢，他就比你助学金少很多的。但是今天20000多点啊，你会不会一直这么升的？如果你说一直这么升，你就傻了。我们当中我相信有没什么资产可谈的弟兄姊妹，今天的信息也都是只要倚靠神。 这个经文当然是主的命令了，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和神的荣耀啊，做你人生最高最先的追慕啊。但这段经文啊也是警告我们啊，不要让忧虑来拦了我们不敢去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主耶稣用两个道理来向我们指出忧虑是没有用的。第一个道理是一个从大论到小的道理，第二个道理是从小论到大的道理。第一个是从人的角度，第二个是用大自然的角度。你看第一个道理，第22到23节，哦 thank you Luke， 请大家一起再读这两节好吗？请大家，耶稣又对门徒说，父神已经赐生命给我们，生命这么大的一个礼物父神已经赐了给我们，我们怎会不信靠祂会赐给我们更细小的东西？更细小的东西就是吃什么、饮什么、穿什么、穿什么。既然神已经赐生命给我们，我们怎会不信靠祂？祂怎会让我们饿死、渴死、冻死啊？咁大嘅已经赐咗俾我哋啦，神点会唔会将更小嘅俾咗我哋呢？呢个系主耶稣用第一个道理，从大论到小嘅道理。第二个道理系从细小论到大。主耶稣话你听下，空中嘅飞鸟，特别系乌鸦，地上嘅百合花，神都看顾喂养他们，父神怎会不喂养照顾你和我？圣经没有任何的地方说雀鸟是神的儿女，圣经从来没有说过神是雀鸟的天父。但是飞鸟比人细小那么多，这么细小的神都眷顾喂养，神怎会不关顾喂养他自己的儿女？这个是从细论到大的一个理论。还有耶稣说你看看地上的百合花，今天开花，明天就枯干，当柴烧，如烟消逝。所罗门当日的荣华都比不上地上的百合花那么漂亮，这么短暂，这么细小的花神都比他们穿着这么华丽，何况你和我，何况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么宝贵、这么永恒，父神怎会不给我们美丽的穿着？又是一个用细小到大的一个理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跟随主的人，我们可以依靠神给我们饮食、给我们穿着。神不会让我们揾食的需要、稳住的需要、稳着的需要拦了我们去追求祂的国、祂的义和祂的荣耀的。换个说话来说，我们不能够有藉口话我们要顾家先的，我们要稳食先的，我还哪有什么证啊去求神的国、神的义、神的荣耀啊？我们没有藉口可以这么说的。我们现在还有几分钟，我们来思考我们怎样应用主的命令。第一个我们要被提醒的，就是父神不容许我们，不容许我们用信心来免除责任。你在主耶稣说你们小信的人，当然这段圣经是讲信心啦，但是父神不容许我们用信心来 exempt 我们的责任。经文教导我们可以信靠父神供应我们生命的需要，食什么、穿什么、饮什么，他会预备。我们得到父神给我们这么真爱的福利，但父神从来没有给过我们自由，自由去做一个懒散、闲散、懒惰的人。信心不容许我们自由去做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如果神要用神迹来为我们，神当然有能力了。如果神说我要用乌鸦担一点 食物擔夠 T-bone 到你的面前，神可不可以這樣做啊？當然可以啦，他是這樣為以利亞的，你記不記得以利亞？ OK， 他在溪水旁邊烏鴉擔食物放在以利亞面前，以利亞那個米缸有缸啊， OK， 不勞自滿的，不用出去打工的，自然朝朝日日都滿的，但是神從來沒有說過他會這樣為我們的。神怎樣為雀仔的？神有沒有親手從天裏面伸隻手出來，成手滿曬谷米，說雀仔啊來啦，一粒一粒個個都分啊？當然沒有啦。神怎樣為雀仔的？雀仔出去找食的、okay？ 有些雀仔吃花汁的，有些雀仔吃梅的，有些雀仔吃果的，有些雀仔吃谷米種子的，有些雀仔吃飛的啲昆蟲，有些雀仔吃爛地的啲昆蟲，有些雀啊吃魚的，有些雀吃肉的，有些雀吃爛的死的肉的，雀仔好勤力的去找食的。但是主耶穌說什麼？仍然這樣說，神餵養他們，意思就是什麼？神供應糧食和方法和渠道，使到雀仔有得食。而且雖然神供應，雀仔要不要競爭的？雀仔要不要爭食的？有沒有聽過 early birds get the worm？ 是不是呢？神供養喂養我們也是這樣的，我們要去勞動的，我們要有競爭的能力的，信心不免除我們的責任。神在曠野裡面怎樣喂以色列民啊？四十年咁耐，朝朝有瑪拿從天而降，但是神有沒有一羹一羹的喂以色列人的口裏面？朝朝以色列人都要出門口去執的，這個就是勞動的責任。主耶穌從來沒有說過父神會將我們當作屋企養那些狗仔那些寵物這樣的。有沒有養狗仔啊？最靚的食物擺定的了，是不是水啊擺定的了，來啦狗仔來啦，在這裡啦。神不會當我們做祂那個寵物，祂真愛我們，但祂不寵我們。保罗怎样向帖撒罗尼加教会讲啊？我读给大家听，应该是帖撒罗尼加后书来的，第几章？第三章的书。保罗说，你们知道我怎样做人，你们要照样的效法我，我未曾白吃过你们的饭，相反的都是辛苦劳碌的，昼夜做工的，免得叫你们任何一个人被受累。然后他说一个很重要的说话，他说呢，若有人不肯做工，他有没得吃啊？不肯做工的人就没得吃，信心不免除我们的责任。第二，信心也没有免除我们为将来预备，没有免除我们为将来预备。父神向我们的保证，我们将来父神一定会看顾，但同时父神教我们怎样做人啊？箴言第六章第六节，父神说，你们看看那些蚂蚁了，跟他们学。箴言第六章第六节说，懒惰的人，你去察看蚂蚁的动作，就可以得到智慧。蚂蚁有什么我们要学的？蚂蚁劳动工作的，夏日收藏，冬日有得食。蚂蚁比人更有智慧啊，蚂蚁为将来预备。父神向他的儿女说，你去察看蚂蚁，去跟蚂蚁学。不为将来预备的基督徒不是有信心的人，不为将来预备的基督徒是愚笨没有智慧的基督徒。箴言是圣经的智慧书，意思就是说，你跟到这些命令去做呢，你就有智慧了，你做相反的呢，就是愚笨没有智慧了。基督徒是为将来预备的，我们不依靠我们的资产，我们都不用我们的资产个数目多大来壮大膨胀我们的骄傲， 我们依靠的是父神，但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做跟随主的责任，做神的儿女的责任，就是向蚂蚁学，为将来预备。我们开车没有保险，不单止是非法，更是滥用到父神的许诺。如果我们不为退休之后投资预备，我们不是说我们有信心，而是我们愚笨。第三，我们应用到的信靠父神的供应，不免除人生的苦难。我们信心，我们有信靠，但是不是因为我们有信心就说我们免除了人生的苦难。主耶稣只是命令我们不要忧虑，从来没有说过我们没有理由忧虑。如果你的儿女在 downtown 在城市里面很危险很危险的地方出入，你不担心他们的安全，如果你说我没有理由担心他的安全，那你就是没什么脑筋。我们有理由担忧的，我们只不过是不担忧之嘛。耶稣真真实实地说过，每一只麻雀从天跌下来父神都知道，但主耶稣从来没有说过没一只麻雀会从天跌下来。你记得1958年吗？某某国家有成几亿只麻雀从天跌落嚟，信心唔免除人生致命嘅病疾，信心唔会免除人生嘅痛苦、忧伤、恐惧，信心唔免除死亡。主耶稣只不过命令我哋唔担忧，我哋有原因、有理由担忧，但系只不过唔担忧之嘛。我哋用一两分钟嘅时间邀请大家自我嘅省察。我讲过的，你一定听过的。我17岁中学毕业的时候，我学校有一个报纸做了民意测验，每一个毕业生都要答这个问题，你30岁的时候你想做什么？13年之后你30岁的时候你会达到什么人生目标？很多同学，我有很多同学都说我30岁的时候就已经要做一个100万富翁。我讲过的，大家记不记得？我讲过很多次的。我的同学很老实，他们的梦想只不过是反映到这个人世间的追求追慕，个个人都想尽早做到100万富翁，好使到最贵的都吃得，最贵的都饮得，最贵的都着得，最贵的都住得，最贵的都揸得，最贵的旅游都去得。要达到这个目标呢，就用尽他的精力途径去要达到这个第一个目标咯。那我们当中没人17咯，没30添咯，做个有100万身家不是不可能的，很可能的。主耶稣从来没有说过基督徒不可以有100万身家，主耶稣从来没有说过，但主耶稣向我们命令基督徒不可以拿100万身家为我们人生最高最先的追慕。主耶稣只是说基督徒最高最先的追慕是神的国、神的义、神的荣耀。我们活在神的义之中，我们活出神的义之中，我们要见到神的国伸展到万族、万国、万邦、万世、万代、万人，让我们每一个人自我省察，我的人生次序先后是什么？如果是符合到主的命令的话，神在你身上就得到荣耀了。如果还未曾符合主的命令的话，我们要怎样更正？我们要怎样更正来符合主的吩咐呢？一起来祈祷，大家一起祈祷。父神，我们怎样能够向你感谢？你赐生命给我们，我们在最危难当中走难的时候，没得食、没得穿、没得着、没得住的时候，你为我们预备过，你没有叫我们饿死，你没有叫我们冻死， 过去你是这样，你将来一定是更可靠。我们当中如果未曾经历过你的供应的，恳求你教导我们当中还未曾更正我们人生的罪恶的，恳求圣灵你更正，让我们的人生真是活在神的义，活出神的义，让我们的人生真是被主使用，成为你天国的彰显，天国的伸展，天国的荣耀。现在是我们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